突发，张友侠、梁振立官宣落马，秘鲁总统中国商人深夜密会，陷入罢免风波。瑞士奶粉中油门引爆欧洲家长焦虑，乌军预算短缺，全停止资助追击手训练营，专机航行出状况。白宫话再次证明川普正确。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官方网站24日下午3点发表公告说，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之前何卫东、李尚福、苗华等军委成员都已落马。至此，中共20届军委只剩翻习近平同张声文两个人，舆论普遍认为中共内部已经杀得兴起，随时大乱。外界注意到呢份通告只有短短的70多个字，并冇其他细节。这个亦再次应验了字越少事就越大的中共惯例。之前的20日，张友侠缺席了中共省部级领导学习贯彻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从那阵时起，就有多方消息传出张友侠和他的家属都已经被逮捕。时事评论员李大宇表示，咁先前元老帮同张友侠行事亦好果断，但系佢哋主张平稳过渡，所以冇对习近平嘅人采取特别快速嘅官宣行动，比如苗华被捕等19日先至正式官宣，而何卫东被捕等都将近半年，外界先至正式得到官方嘅消息。咁先前相对习近平嚟讲，都系做得相对比较温和嘅。但是习呢真是非常快速，现在不到1个礼拜宣布张友侠被捕，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大事发生。李大宇分析，中共元老帮好像温家宝和李瑞环现在同样危急，他们的前秘书近2个月就已经陆续落马，那张友侠落马会对台海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呢？李大宇认为，习近平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为了连任，对台湾的动武进程一定会加快。在12月24日前后，还有今年1月，中共先后两次在东海摆出上千艘渔船，组成庞大规模的一个阵营，为的是阻断航道。但是西方专业人士分析，发现他们很可能在对台海战争中可能会用阻断美军的航道，当然这个只是目前的分析。总之这个阵营是用来战争的，而且跟台海的局势直接相关。李大宇同事指出，习近平一回来可能继续国进民退，继续他极左的政治议程。以前有人讲笑话，中共社会可能要变成大号北韩，现在看来习如果主政的话，这个可能就不是讲笑了。辩证来看，习这个加速师回来了，他本质上是加速中共的灭亡，所以不是完全是坏事。从这个历史的长远来看，当然从近期来看，或者中国社会包括中共高层又要经过一场比较明显的阵痛了。现在我们先来头一阵，先关注一下健康。我们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宝，简称代谢宝，北美现在有货了，欢迎到健康520网站落单。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吃3个月就降到 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這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引入咗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子珊提醒大家，健康520嘅产品属于保健食品，唔系药品。每个人嘅体质唔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专业人士，咁就最放心啦。近日，秘鲁总统克里因为多次同中国商人秘密会面，而家面临国会推动罢免，但系佢已经公开表态拒绝请辞下台。整宗风波源自监控画面，秘鲁媒体披露，克里喺去年12月26日同今年1月6日深夜前往马里一间中餐馆同一间华人批发商店与中国商人会面。仲被拍到戴住帽、遮住头、低调进出。更关键的是，这几次会面完全没有记录在总统公开行程上，违反秘鲁必须逐项登记官方会议的规定，立刻引发质疑，他到底在这里谈什么呢？因为地点是在中餐馆，当地媒体索性将这种风波称为中餐门。国会反对派认为，总统私底下会见中国商人，又未列入行程，等于替外国势力留低后门空间，以准备推动罢免。控方亦同步展开调查。克里原本是国会议长，去年10月在前总统博鲁阿尔特遭罢免之后，依照宪法继任，任期本来就只会短暂做到选举前。而家国会反对派把握中国密会呢一点，已经提出动议要将他赶落台。控方亦启动初步调查，要查这些会面是否涉及利益交换或贪污。面对压力，克里在国会询问时强调自己不会辞职，声称这些会面只是一般性讨论，没有任何非法内容，批评反对派是趁机选前制造不稳，干预政治进程。但在野阵营认为，总统同中国商人私底下见面又不登记，已严重伤害公信力，强调总统不能够变成外国经济势力影响的黑商渠道。这几年中共在拉丁美洲大举投资，从智利、秘鲁的港口和矿产，到阿根廷的卫星跟踪站，委内瑞拉的石油合作，都被美方视为一步步靠近美国后院的布局。秘鲁沿海的重要港口计划亦被点名是中国在太平洋岸的关键落脚点之一。而华府这边，川普第二任期上台后，对中政策全面升级，已经不单止锁定关税、科技战，而是直接将战线推向拉丁美洲。美军在1月初对委内瑞拉发动行动，逮捕马杜罗夫妇，并控制部分邮轮，被多间智库解读为是对中共的一次直接信号。美国不接受北京在西半球布局，克里本人则回应自己没有违法，亦没有讲大话，强调不会辞职，并解释会面内容只是同华人社区的正常交流，最多只是能话隐藏秘密，但不等于非法。不过不少秘鲁网友嘲讽话，现在在拉丁美洲只要提到中国就是高风险字眼，亦有人留言讲笑，你可以半夜去吃披萨，但半夜去吃中餐就一定会被怀疑了。一位前外交官说， 2026年初，美軍突襲委內瑞拉，捉走馬杜羅，是28年來第一次在南美首都投下炸彈，象徵美國對自家後院的態度，從抱怨升級成直接動手。一位接受路透社訪問的美國官員說得很明白，這次委內瑞拉行動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訴中共，不要將手伸進美洲。這位官員還說，美方要確保不會在西半球看到中共和俄羅斯變成鄰居，等於是他們將門牌直接釘上去，這裡是美國勢力範圍。智利大使、學者海涅亦提醒，美軍突襲委內瑞拉是南美近代史的重要轉折，跨過了一條200年來沒有跨過的線。有評論說，表面上看起來是秘魯總統被發現半夜走去吃中餐，但放大來看，背後其實是美國、北京和整個拉丁美洲被一起拖上棋盤。秘魯接下來幾個星期，國會將討論是否正式啟動罷免程序，控方亦會傳喚相關官員和商人說明。對克里來說，能不能夠撐到任期結束，早就已經不是只是個人去留的問題，而是被外界視為一場壓力測試。中共多年在拉丁美洲經營的影響力，面對美國新一輪強硬反制，可能又要輸了。瑞士媒體近日披露，部分低齡兒奶粉在檢測中發現鮮人掌桿菌產生的毒素，追查後發現問題不是整個配方，而是來自一種用量不大的添加原料，花生四烯酸油，而污染源頭針對中共的供應商。一開始廠商只表示原料出現了情況，已經主動落架並召回相關批次，並未公開供應商身份。之後瑞士聯邦食品安全單位證實，出問題的原料確實來自中國，而且還是全球規模相當大的生產商。消息一出，網絡引起轟動。根據瑞士每日礦信報的講法，雀巢一開始並沒有公開供應商的名稱，只是指出污染來自外部供應的花生四烯酸油。不過瑞士聯邦食品安全局後來證實，這一批污染的花生四烯酸油來自一間中國供應商，還指出這間公司是全球三大花生四烯酸油生產商之一，亦就是在這一類低齡兒童營養油脂市場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鮮人掌桿菌會產生一種毒素，可能引起噁心、嘔吐等腸胃不適。很多評論直接點名又是中國原料，說這個證明關鍵食品原料外判給中共國風險太高了，質疑歐洲大廠為了成本將安全降低。亦有人翻出2008年大陸奶粉三聚氰胺事件，說中國奶粉不敢喝，沒想到現在中國原料反過來污染外國奶粉，簡直是全球供應鏈依賴中國供應商。目前在法國、巴西和英國陸續有低齡兒童不適的情況，家長難免緊張，官方和企業都強調無法確認直接因果關係，調查仍然在進行。這一輪事件亦影響到瑞士本土牌子，部分羊奶粉同樣因使用相同來源原料而先行召回。23日，最新一則從俄羅斯媒體傳出的消息，針對烏克蘭軍隊在財政上遭遇壓力，甚至波及到前線戰鬥能力的培訓單位。俄羅斯新聞社引述俄方安全部門的講法，說烏克蘭武裝部隊一支專門訓練狙擊手的部隊，被當地軍事行政機關通知暫停財務資助。報導點名的是烏軍領土防禦部隊中的北方旅旗下第180獨立訓練營，這個單位主要任務就是訓練狙擊手。這個營被告知切爾尼窩夫州軍事行政當局將停止資助這支部隊，理由是地方預算出現短缺，無法繼續負擔開支。俄方消息人士表示， 呢项决定已经传达到部队层级，亦就系话，营内官兵已经接到正式通知，切尔尼沃夫军事行政机关停止对呢个乌军部队资金支持，原因归结于预算赤字同财政压力。不过呢个并唔代表训练营就此被永久放弃。当地军事行政首长对军方承诺，今年之内会重新检视呢项决定。换句话讲，目前系暂停资助，未来如果财务情况容许，亦有可能恢复拨款。消息的来源是俄媒引用俄罗斯安全部队的讲法，报道强调财政问题已经影响到乌军专门训练单位，特别是追击手这类需要长期高强度训练的部队，一旦资金中断，训练节奏和规模势必受到影响。根据瑞士新苏黎世报的评论，乌克兰目前处于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在前线压力未减的情况下，后方财政亦面临短缺，令外界更关注乌方能撑几耐呢？目前这项关于第180训练营资金停止的讲法，来自俄方单一方向的信息，乌克兰方面暂时没有就此发出公开声明或鲜明说明。在23号，白宫话俾霍士新闻听，星期二晚上，川普乘坐的空军一号在前往瑞士达沃斯的途中，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机械故障。这个证明了他之前的观点，亦就是美国需要更新总统专机。白宫发言人安娜海利话俾霍士听，这个小小的机械故障证明川普总统又一次是啱的。去年5月。美国国防部正式从卡塔尔接收了一架747喷射客机，作为新的空军一号，可以取代现有的两架空军一号。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五角大楼对这架新型喷射机进行了改装，并对它进行了安全和间谍设备的全面检查。之后这架飞机将在2026年夏季首航。川普宣布国防部计划在去年5月从卡塔尔政府接收一架巨型喷射机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对他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份礼物充满了间谍活动方面的担心和宪法问题。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二晚间表示，空军一号在晚上10:20起飞后出现轻微的电器问题，出于高度谨慎而返航。机上记者说，在飞机起飞约45分钟之后，返马里兰州之前，机舱内的灯光熄灭了。根据霍士先前报道，莱维特在飞机上讲笑话，目前卡塔尔的喷射机听起来好得多。在川普多年来一直质疑总统专机已经使用了几十年，需要维修之后，这架飞机的问题才被重视。川普指责波音公司未能好快建造一支新的机队。川普曾经说，我们对波音公司建造新的空军一号耗时如此之久感到非常失望。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空军一号已经服役了40年了，如果你们看看它，再将它和当时同等级别的新飞机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了。波音公司行政总裁奥特帕格承认，川普对波音747巨型客机的建造速度在去年2月表示不满，并表示公司正在努力加快进度。美国政府仍与波音公司保持着飞机采购合同。根据空军和太空部队杂志报道，美国空军在2025年12月表示，首架飞机应于2028年中期交付。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